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最近世外桃源的节目在各处都陷入僵局啊，陷入泥沼，像这个马太福音26章，我和白燕星期一的节目，从最后的晚餐开始往橄榄山走，恐怕还要做好几个节目才能走到克西马尼园。
我有些圣经关键的时候要慢嚼细咽。
对，姚弟兄真是我的知音呐、
啊，要不日子没得混了。
那我们两个谈的是出埃及记29章，这可是重要了，对于尤其是服侍主的人来讲，那太重要了。我们上次挑了几个动词，
给我
共计四职分，到会幕门口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不过对于这张圣经啊，共祭司职分的规矩，我最近听到一个比我们更新的说法，解经啊带有现代意义。
哦，哎，解经要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是吗？
对，他说这个大祭司的外面这个叫做什么？
外袍。
他有胸牌。
嗯，
是吧？那这胸牌呢，上面有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
没错，
每一个名字呢是用这个不一样的宝石相刊，
对，
一共分成3列，每一列有4块。你知道这像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像什么？
你再想想，这东西我每天看见的。
那我每天看见，我从来没看见过宝石，我都不知道这些宝石放我眼前我都不认识。
哎呀，你去想想看嘛，这个像什么？像那个手机那个电话的按键，有没有1、2、3、4、5、6？他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看看，真的是3个，然后4排啊，
这就表示
跟上帝打电话的，
哎，常常发短信呐、手机要带在胸上，
对，那特别还是那最高科技
的
光纤的是吗？
电话号码都挂在胸上，
他的灵土名一照，
你现在这个手机的就是弄得越小越好，我觉得这个服侍主任应该挂个大手机在胸上。1、2、3、4、5、6、7、8、9，
这东西没办法。我给我爸爸买一个电话的时候，他特意要很大很大的。
哦，他要很大的，我就喜欢大的，看得清楚啊。
他那个键，他说这个太小，我摁错了都不知道。
就是吧。你看这个胸牌多好，12块胸牌挂在胸前，要打电话就这么按。
对，
这是圣经新解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解旧解。我们上次讲了哪一节了？我们想再把这个30章从头扫一遍。
29章，
把29章从头扫一遍，把里面呢、和服侍主有关的这个重要的动词再挑一些出来，这是挑不完的。我们今天再找两句话来讲到这个对服侍主的人的基本要求。这个虽然已经讲过了，可是这里有几句很简洁的话，我觉得值得提出来。这个是可以我们送给每一位包括从做执事做长老，是不是要传道人更不用讲了，是哪几句话呢？就是第8节第9节的这个，他说要叫他的儿子来，应该是儿子们来，给他们第一穿上内袍，第二给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二束上腰带，第三包上裹头巾。
这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这个新约里面的穿的全副军装我们都会背的，是不是？
那是以弗所书那里讲的。
在旧约里面这12个字很传神呐、穿上内袍，
束上
腰带，
包上头巾，
包上裹头巾啊，你可以说包上头巾。这个值得讲讲的，对不对？也算是一个复习了。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他有几件事情是不放松的， 第一个是穿上内袍，第二个是束上腰带，第三是包上头巾。
嗯，这是不是要操练内功呢？
这也不难解，你可以对照以弗所的全副军装来解，但是这几句话呢，
嗯，
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实用的。
嗯，
什么叫很实用呢？就像我们考试，你要背一个东西，你不会背的话，你把它编成一个故事。啊、我们服侍主的人要提醒自己啊，你应该有很多的诀窍提醒自己。
嗯、
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全副军装啊，这有点太仔细了，而且太针对性了。
嗯嗯，
是不是、
嗯？
你比如说这个信德当藤牌，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这真是背起来太麻烦了、
嗯。
你每天要检查自己的衣装，你单是把那串背下来，你就觉得说有点累赘，是吧？
有时候还忘了带，少带了一个，也都有可能。嗯，
对呀、啊，这里不一样，这里是十二字真诀啊。
嗯，
穿上内袍，
穿上内袍。嗯，
第二，束上腰带。
嗯、
第三，包上头巾。
嗯、
哎，咱们来试着解解吧。
好好好，听蒙哥详细。
什么叫穿上内袍？
这
内袍总是在里边的嘛，是不是？
内袍当然不能穿成外袍，不过现在有人也是内衣外穿呐、啊，都有啊、嗯。
对啊，像美国的这个超人 Superman。
嗯。
哎，我听了最生动形容他的打扮，就是把那个三角内裤穿在外面的那一个。这很传神的，
嗯，
是不是？你穿衣服一定是从内袍开始穿的，
没听说过倒过来穿的，嗯，
就是了，你倒过来穿的很本事的，
嗯，
我还看见有人可以外衣不脱，他能够把内衣脱下来，这挺本事，但是你要外衣不脱，能把内衣穿上去，这很麻烦的，
嗯嗯嗯，
而且内衣有个麻烦，就是你穿了外衣，你到底穿了内衣没有，人家不知道，你自己知道，
嗯，那是，嗯，
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穿上内袍、
嗯、
啊，也就是说呢，一个服侍主的人呐、啊，哎，尤其比弟兄姐妹还要小心。箴言上所讲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嗯，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嗯，
你要管住你的眼睛，你要管住你的耳朵。你要让你的心呐、啊，常常侍立在神的面前，不要离开他。
嗯，
这个是穿上内袍最最最最基本的意思。
嗯，
你这个内袍穿不穿呢？真的是只有你跟神之间才知道。
嗯，
可是对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尽祭司的职分，这却是第一个要求。
嗯，
你的里边要装备的好，里边要装备的好。
嗯。这个是不是等于是操练进谦呢？或者是说，嗯 ，you know， 嗯，
恐怕这个穿上内袍，这既然是祭司的衣服，那就是后来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主耶稣的衣服了。
嗯，
所谓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
嗯，
什么叫以他的心为心呢？就他的心会不会去追求世界上的利益功名啊？
那主耶稣他根本不可能，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嗯、
对不对？世界的王在我里边是一无所有，这个是他的内袍、
嗯、
这是他的心。
嗯，
服侍主的人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
嗯，
一个人真正能不能够被为主所用，不是在乎他的口才，不是在乎他的恩赐，也不是在乎他的经历，甚至不在乎他被圣灵到底充满了多少，也不是在乎他多么会赞美敬拜。
嗯，
而
是他与主的心同心，
哎，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的内袍，
嗯，
这个内袍穿在你的身上，平常你看不见了，碰到十字架他就显出来了，
嗯，
在耶稣的身上也是这样，十字架要显出的其实是你的内袍，
嗯，
你里面到底怎么样？你跟随主，主一定把你带到这个地步，让你看看你心。到底是怎么样？
对，人一生的功效从心发出来的哈。嗯，
那什么叫做穿上这个内袍呢？
嗯，
你单看耶稣还不容易看得懂，你还必须要看圣经很多很多的榜样。
嗯，
啊，因为这样的问题啊，是不太容易讨论，也不是很多人啊，我们就说有资格和你讨论的。
嗯，
好吧，因为你必须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这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才知道怎么穿，才知道穿这个内袍是什么滋味，
嗯、
对不对？这上下一片用麻织成的内袍穿在身上，你觉得这滋味怎么样？
可以想象，假如你穿成个紧身内衣，穿天天穿在身上，
这方便不方便呢？
不方便，
是不是？你能不能一下子长得太胖也不行，瘦一点还没关系，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决定圣经里面的人物是不是都穿上内袍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假设必须在那里。
嗯，
大卫、撒母耳、但以理、摩西，他们都是穿一样的内袍来侍奉神的。
嗯，
尽管他们外面的表现可能很不一样，有的是做王的，有的是专一做先知的，有的是殉道的，有的是为王做酒政的，你看看，什么都有。他不是在乎你代职不代职，也不是在乎你所谓的全时间、半时间，都不是这样的讲究。
而是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啊啊啊，看自己、看世界和看神。
带了职就不是内袍，不带职就一定是亚伦的内袍，这都不一定的。当然我再说，我们在讲这个不是要鼓励大家不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你要是自己拿这个东西拿来做借口，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但以理我们必须相信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这是没有话讲的。
嗯，还没有人说他不是。
还没有人说他不是，可是他每天在干什么，常常有人在问我们，对不对？诶，他全时间服侍主吗？教会里忙不忙啊？一个月讲几次道、
处理朝政。
对，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干什么？
恐怕那时候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吧。
或者说他礼拜一到礼拜五穿的内袍和礼拜六礼拜天穿的内袍一样不一样？
外袍说不定还能换，因为朝服嘛，要脱下
朝服。是、啊、他每个人的确穿不一样的外袍啊。
嗯，
可是内袍是一样的。最近就国内有个年轻人，哎，这个小伙子我们还是觉得主在他身上是挺有工作的。
嗯，
本来是为了主的缘故要留在校园里面做工呢，所以就去考这个研究生院。
嗯，
那考的时候呢就发现，哎，这个小弟兄啊什么都好。
嗯，
有个什么缺点啊？
那不是没穿内袍吧？
那我倒没问他。不喜欢念书，不好好念书。
哦，那他怎么考研究生呢？
所以旁边有弟兄替他补习啊。
嗯，
这补的他是叫苦连天的。
嗯，
可是你要晓得，你要服侍主，你要留在校园里面服侍主，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啊，
嗯，
你要是没有这个学生的身份是挺麻烦的。
那是你进不去的。嗯，
你进不去的，
你也不知道他们。
你要是能够合法的在学生中间做工，最好的办法呢
就跟他们一样。嗯，
对，跟他们一样。那你说我念了这个干什么？我将来又不出来做事情，你怎么知道你没用呢？
嗯，
就暂且不说你念出来之后神是怎么用你，首先你一个人要是要服侍主啊，却没有一个基本的铁屁股能够把你该读的该做的啊，至少都做在水平以上，那你是没法服侍主的。
对啊，
对不对？
你既然在那里，你就得要像那个样子。嗯，
是。所以这个弟兄就常常挨我们的削嘛。对不对？后来放榜了，他虽然没有考上他要去的那个研，可是他被分发到另外一个城市的研究所。哎呦，这又叫苦连连。这个东西我没兴趣啊，那个念了有什么用啊？你看他只要一伸冤，那就肯定挨我们批斗，是吧？你得服在神的手下，你既然认为这是神给你的带领，就跟约瑟关监牢但以理做俘虏一样，你跟着走啊，先跟着走再说。正是因为你认为他没用处，正是因为你没兴趣，哎，所以你还非得念出个 A 来不成。对不对？因为圣经讲的话，这服侍主的人的要求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
凡事都能行。
凡事都能做啊，就凡事都做得来啊，不管哪个科目我都可以怎么样啊。
对，需要的时候就得要去做好。
对嘛，你得能够做得好嘛，如果连世界上的事情你都做不好的话，你怎么做好主的事情呢？那又来了，就很多人是拿这个做借口，对吧？他不服侍主。他在我们这个弟兄身上好像没这样的问题。啊，一个想服侍主的人，他真的是想服侍主，只是说当你要服侍主了，哎，主不见得是把教会交给你，主可能是把功课交给你，你从前呢玩掉的时光要赎回来，从这个赎回来里面呢，你要接受主的操练。你说摩西为什么要在埃及法老的宫中长到40岁？
嗯，
28岁行不行？
嗯， 照着主的能力来讲可以啊。
是啊，放羊为什么要放40年，像好莱坞的影片
三年也可以，
对对，这埃及王子逃出来放羊，娶了老婆，再把以色列百姓领出来，他还年轻的很呢，
还可以多干几年
对呀，这显然好莱坞这些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要留个80年，是不是？
对啊，
太耗费了，太耗费了。嗯，神却不是这样看的，
非得给他磨到那个地步才行。
因为你要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这个叫做服侍主。服侍主不是你的兴趣。不但服侍主不是你的兴趣，一个服侍主的人凡事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像是为人做的。
没错，
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啊，就像约瑟在监狱里面，你觉得他做的事情他有兴趣吗？
当然没兴趣。
当然没兴趣嘛。可是他凡事都做得好啊。
嗯，
他这个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凡事都做得好，这样的人神可以用他。这样的人还得加上一个条件，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不会缠绕他，不会改变他的心智。可是绝对不是说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事情，不问世事的人，绝对不是这样。这个不单是很多不信主的人充满了误解的一件事情，连很多的基督徒服侍主的人对这件事情都充满了误解。
嗯，有时候我们会过分的强调一些外跑，以至于我们有时候离开一个环境就好像不能服侍，离开一个自己所想象的东西就好像走不动似的。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没有穿好，可能是穿歪了。
假如我们现在能够在中东找到一个古迹，而且这个古物确定是耶稣跟着他爸爸的时候学手工做木匠，耶稣自己用手做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他在那个东西上你能挑得出他的毛病来吗？
应当不会，他既然做他就一定会做好，
他一定是100%的完美。
对，圣经还没有人嘲笑耶稣是个失败的木匠，
恐怕他爸爸都是一个很好的木匠。一个人服侍主，那你真的是要显出神的性情来。神的性情是从开头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啊，不管是他那时候创造的天地，我们现在在过了这个地球，还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那都是完美无缺的。
对，
我特别有兴趣就是想看看他当初替亚当夏娃做的两件衣服是到底是什么样子。你觉不觉得啊？
对，那有
趣。那肯定不是像现在我们在电视上画的那种皮衣。那给我们要是看一眼的话，那这不得了，是不是？
那神亲手的工啊。
对，马上这个引起这个新的时尚发大财了。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内袍马上就已经脱下来了。
好的，还得穿上，还得穿上。
但以理也好，约瑟也好，大卫也好，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有约伯所发的财，通通不改变他们的内袍。是不是？
因为他穿上了，他就不会改变。
对。但是你不要想说从外袍开始进到内袍，你不要想说我先做了百万富翁，然后做了百万富翁了，再神再用我做约伯，你这痴人说梦啊！
那就是先穿了外袍，再穿内衣。
对，你的本事真大。你说我先做大卫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在领导全国的人去归向主。
哦，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好多服侍主的人啊。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他们喜欢的。
对啊，因为这认为这才是真正好好的服侍嘛。
大卫的内袍是什么？每一篇诗篇都是他的内袍。
对，
是不是？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出他的内袍到底是什么？是因为那个内袍，所以给你加上外袍。不是反过来的，这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把他们叫来，就是要给他们穿上内袍。在这个叫来给他们穿上内袍之前，在第七节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我们今天常常会尤其好像北美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信主信了一阵子了，道呢能听的都听够了，对不对？
基本上全听过了
啊，全听过了。这个台上讲的恐怕不如他心里想的高明，那的确也是如此。他的圣经比很多的传道人都熟。
那是，
那再往下怎么走呢？哎呀，他就是希望能够多有一点膏油的经历。所以你看看现在很多的去追求灵恩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是很爱主，他只是很苦闷，因为走着走着好像走不出东西来。但是你任何出于神的经历，如果你确定他是出于神的，下一步应该带进来什么？晓不晓得？
这个蒙哥有什么秘诀吗？
照着这里来看的话，照着圣经的话来讲呢， 高油带进来，下一步应该是穿上内袍。
嗯，
当然我们必须声明，这里所说的穿上内袍和现在很流行的内在生活，可能此内非彼内，我们在讲的不是完全一件事情。
嗯嗯嗯，
这个内袍还是可能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
嗯，
无论是但以理、大卫、摩西，他们里边那个在耶和华面前势力，我是活在神面前啊，神对亚伯兰讲，我是全能的神，
嗯，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是内袍。
嗯嗯，
你无时无刻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所谓活在神的面前，不是你被圣灵充满，也不是你关上门来祷告，而是每天从早起来放羊，到晚上回家整理你的帐篷，从打仗到埋葬你的妻子，
嗯，
通通都是活在我面前。当他看见罗德的牧人与他的牧人相争，他知道怎么办。当他听见罗德被掳，他也知道怎么办。当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他知道怎么办。当索多玛王来贿赂他，他更知道怎么办。那个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的亚伯兰，叫做亚伯兰的内袍。
嗯，
你不要以为那是他的外袍，其实那是他的内袍。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雅各说是法老上了套的骏马，不能乱跑的。约伯和他的眼睛立约，但以理不吃王膳，不沾王酒。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些都是内袍。大卫终身不再亲近米甲，这些都是内袍。讲的理论一点，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刻苦己心，要看守我们里边的衣服。让里边的衣服干净洁白，这才能够与神同行啊！是在神面前守住那个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心愿，是在神交给你的职分上忠心，是不向世界低头，不对着世界绕路，是有那个与主一同受苦的心智，有那个不断求神来鉴察我里边的祷告。我最近还在想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试探的问题。因为现在蒙哥也稍微有点年纪了，
嗯，试探也能过去了。
那是谁讲的？
年岁大了嘛，可以
能受的试探呢，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也少不了，
嗯，
对吧？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觉得好像说你年纪大了，你是传道的人，所以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好多的问题都来问我们。但是我那天就在想了一句话，挺有意思，
嗯，
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
嗯，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忍受试探吗？
就是你有试探忍住它，嗯
嗯，你不错，你解经解得很好
啊。他不是忍受试探吗？
因为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在试探来了，就是要么胜过试探，
嗯，
要么在试探面前跌倒了，
嗯，
哎，这里给我们讲的说是忍受试探，请问忍受试探是怎么样？
嗯，很痛苦，嗯，
是
很不喜欢。
当然，你不要是要是很喜欢，就不叫做忍受了。
很不喜欢，
对不对？我在忍受和我的女朋友谈恋爱，对不对？我忍受这一顿好吃的饭，没这样的事情的。
对，嗯。
所谓忍受，在这里好像有一个意思，得胜吗？没有，
嗯。
得胜有余，更不用讲了。
嗯嗯。
跌倒吗？靠主恩典呢，勉强站住。就在这个不上不下、不冷不热、不前不后，
掉在半空中
不输不败的境况之下，你要干什么？忍受，
站住。
Yeah， 那个忍受不是让你觉得很光彩，也不是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更不会让你觉得我长大成人了。它会让你不断的谦卑下来，让你面对自己的不堪、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软弱。可是你为主的缘故呢，你又不愿意让你的内袍给玷污了，给扯下来。撒旦让我把衣服污秽了，神仍然要给我换上华美的衣服。我随时回到宝血的泉源，把我的衣服洗干净，继续忍耐下去。
没错，
你说我生命没有成长，你说我没有得胜，我都承认。但是至少我还站在这里，我也继续站在这里。我知道我不堪，我知道我不够，但是这就是我的势力，这是我应当站的地方。这个叫做忍受试探，这个忍受试探也可以当成
内袍之一。嗯，
对对对，不是说你胜过试探之后才能够得生命的冠冕，当你这样忍受试探，神看你忍受不忍受，就是神给你的试验。他也从忍受不忍受试探啊，他并没有对你一个拿满分的要求。当你这样忍受试探的时候，神称你为一个爱他的人呢、啊。所以你看看，穿上内袍这四个字啊，实在是挺好用的。你如果从整个圣经这个广角镜头啊，众多的见证人这样来看的话，就比较能够活学活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它的内容几乎是怎么讲，你要往里面装多少东西都可以装的。对你自己来讲，这个话是有一个意义的。
嗯
啊，这是圣灵有很大的余地在里边可以做工的。
嗯，
就是穿上内袍这四个字，对不对？
对，
雅锦不觉得阅读呢就
越有味道哈。
哎，没错，这四个字好简单，好容易记得啊。哎，我们今天就有时间谈到这个地方。明天星期五，听众朋友不要忘了到教会去查经啊。我们会在这个满福教会啊，您如果愿意来参加我们啊，不嫌开车稍微有点远的话呢，哎，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好了，那我们就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
我要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